少年期，他自己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他已经会吃干粮了，但是呢，现在他发现说有人根本不没有消化的能力，他没有牙齿，所以呢，只能够保罗呢为他们消化。所以我们知道说，所以保罗他自己必须要有追求才可以，他必须自己要能吃干粮。那么然后呢，然后呢，这个才能够帮助，帮助这个比他更幼嫩。那么我们知道除了母亲吃干粮消化以后把奶给儿女之外，当然还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宗教的做法，那就是干粮呢不是很硬很干嘛，所以有的时候他在里面就放些酵，这个就是教会历史上你看有个妇人拿了在三斗面里面就放了酵，那么这个就是教会在黑暗的时候所做，因为神的话太干了，好像太硬了，所以呢怕人会跌倒，所以有人就把酵放进去，一酵放进去当然一发起来就不是那么硬，所以这就是酵的来源。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如果你要维持一个架势，你要希望人很多，你孩子不长进，你只有个办法，就是你把神的话里面放许多的酵，那一放许多的酵，当然就变柔软了。所以，在教会古教会，你还记得黑暗时期呢？还有说大罪，还要分大罪，还要分小罪，啊，其实罪就是罪，所以这些呢都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所以我想，保罗呢不同，你看保罗怎么对待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你读这两本书就看得很清楚。所以这样，这两本书事实上呢，你看见保罗怎么对待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怎么带领他？那保罗呢，当然是把他自己所学的，给了他。那我想我们今天呢，有了那个背景以后，我看我们应该大概可以把这个我们把那，尤其是这两卷书怎样给我们看见生命里面，尤其是幼嫩的生命，那保罗呢怎么帮助他们？有一些话保罗需要提醒他们，因为保罗已经不在他们中间，虽然不错保罗不在他们也能长大，保罗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呢保罗的教导还是要紧，就是所以他在这两封书信里面他还是把一些话告诉了帖撒罗尼迦的人。那现在我们来看怎么告诉啊，这个很有很重要的。那我们说过，因为这两卷书啊是对于出生的婴孩，那保罗有没有教训？当然有教训，圣经中的教训是很重要的。不过呢，保罗在这个里面讲教训的时候，你看他没有长篇大论，没有。这个长篇大论呢是要等到这个生命慢慢长大了才可以，进到学校里面，那么就是有系统。所以如果你读这卷书的话，你发现这卷书里面也讲了神的旨意，这卷书里面也讲了圣洁，这都是很重大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呢他讲到神的旨意，讲到这个圣洁的时候，他就不像什么呢，不像别的书信那样，比方说讲到神的旨意，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神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个旨意在原文是单数，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神有很多的旨意，其实呢我们知道神有一个支配所有旨意的旨意，那就是他那个唯一的旨意，所有的旨意都和这个旨意连在一起。比方说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事业，神当然对我们有一些旨意，不过这些旨意呢是根据他一个旨意，所以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这只是一个旨意来说的。那么我们顺服神，我们奉献呢，奉献的目的不光是为着不光是为着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寻找另外一半的时候，更好的一半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有事业，尤其我们要决定我们的前途，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往前去，如果在事业是否事业上有个机会，我们到底应该不该拿下这些机会，那么这个当然也需要神的旨意。那这些旨意，你的加上我的，还有呢，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事业，无论是婚姻，无论是学业，都有很多，所以看上去很多很多的旨意。 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保罗书信那里第明显第十二章，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那个旨意是个单数的，那么这个就和其他那些讲的不大一样，都一样的东西。不过呢，不要忘记，就是因为程度不一样的缘故，他讲的就不同。那到了以弗所更不同了，以弗所讲了神旨意的奥秘，原来神旨意呢是乃是一个秘密，神是最会就保守秘密，他保守了多少都创造世界，你看那么久了，他们一直藏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才能秘密告诉大家。所以你看见那个旨意是什么？那是讲了神永远的旨意。那么大家很明显，保罗不可能一开始就对帖撒罗尼迦的圣徒讲这么高的东西，他们根本听不懂。所以当保罗对跟他们的时候，你看见保罗也讲神的旨意，不过他讲神的旨意呢，那个程度刚刚好是他们够得上。我忘记是谁讲，好像是穆勒讲过这句话。他说你给一个小孩子饼干的时候，你不要放得太高，放得太高他够不到，也不要放得太低，太低了他得来全部费功夫，就太容易得到了，人只要很容易得到他不会觉得羡慕。所以呢，你应该摆在刚刚好的地方。那保罗就这样，你看了吗？因为他的度量，因为这个小朋友的度量不是那么高，所以你不能把它放得很高的地方，你总得要摆那个位置刚好他可以拿到。所以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就是这样。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呢，这里也讲到神的旨意。不过呢，他知道你光讲这个东西太抽象了，所以呢，这个小生命幼嫩的时候啊，他比较容易明白具体的东西，他不大明白这个抽象的东西。但慢慢他会有抽象的观念，但是起头你总要，所以这种情形底下呢，在一个抽象的观念跟一个具体的东西中间呢，你需要多花一点的功夫，就是你要多解释。那么如果对于年纪大的就不需要解释太多，但是对于年纪小的呢，你就要多解释。那我举个简单例子来看，你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二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你看这里讲的神的旨意了，但他光讲神的旨意，你旨意不懂，什么叫旨意呢？他说就是，所以他就把它解释出来了，像好像拼音一样把它拼出来了，否则好像听不懂的。比方你打电话，你说这是 Paul和你讲话，那那个 Paul 呢，别人对方听不懂，你就把它拼出来，是 P-A-U-L， 那对方呢就会听清楚。那帖撒罗尼迦也这样，帖撒罗尼迦的圣徒呢，你要叫他明白神的旨意很抽象，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你不要告诉我神的旨意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什么是神的旨意，我就对于你生命幼嫩的人，你告诉他什么是神的旨意，你照做就好了。那等到他生命长大的时候，他才晓得什么叫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怎样和神的心，神的旨意怎样和神的心意连在一起。我们照着神的意思来做，原来我们就讨神的欢喜。那这个要等到孩子慢慢大了，他就懂得要怎样讨父母的欢喜。他知道说他自己心中有一个欢喜，他父母心中也有个欢喜。那如果他愿意讨父母的欢喜，他就愿意做父母所要做的。所以我们在说保罗这里讲神的旨意，不过讲的神的旨意他就告诉你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是最好帮助幼嫩生命的办法。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所以这就把它拼出来了，要你们成为圣洁。那不行，你光讲成为圣洁还太抽象，什么叫圣洁？所以下面说要远避淫邪。那这里很明显的，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讲的圣洁是全人圣洁，讲到整个人圣洁的时候，讲到我们的灵，讲到我们的魂，讲到我们的体， 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第五章。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讲的很简单。现在如果你要遵守神的旨意，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圣洁。那圣洁呢，有灵的，有魂的，有体的。也许什么叫做灵魂的圣洁，也许你搞不清楚。但起码有一件事情，你的身体要圣洁。所以怎么办呢？要远避淫行，然后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小酌自己的身体。那这个身体我们要把它守着的，但是怎么守着的呢？要用圣洁和尊贵把它守着。第一，你不能让它污染；第二，它是尊贵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不能够轻易的，你千万不能够轻易的叫它受损失，轻易的受污染。那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圣洁。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尤其对于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我们说过，这些人本来什么？本来是离弃偶像归向神。那我们已经说过，希腊的神呢，和我们所相信神不同，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样的呢？就是我们这些人乃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这是我们照着人的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呢，希腊的神呢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而且是人堕落以后那种丑态来造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想想看，在他们偶像中，在他们神话里面，本来就有一些，本来就是这些污秽的东西。那么因为他一直在污秽的里面，他根本不感觉他是污秽的，根本不感觉他是污秽的。所以现在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蒙恩得救了和不信主的人到底什么不同？你如果你一蒙恩得救，你一定是个遵守神旨意的。你遵守神旨意第一个表现在身体上。那从前没有得救的时候，这些外邦人他们根本就是随着狂风来撒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保罗那个时候所传的福音，特别在希腊的世界里面，你可以想象得到，虽然他们有很崇高的一个目标，他们希望能追求完全人，但是不要忘记，当但他们又是拜偶像，所以他们耳濡目染，都是叫他们身体污秽。所以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你要蒙恩，第一件是什么？就是你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然后就讲他们从前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好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你们从前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现在你们蒙恩得救了，现在呢，这就是你们要用尊贵和圣洁守着自己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从我们蒙恩第一天得救开始，我们感谢主。那么每一个基督徒，如果说他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么肯定你知道说他是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个守是个出代价的。那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没有顺服神的旨意。你不要告诉我，不要唱高调，不要告诉我啊，怎样怎样是伟大神的旨意，你怎样是一个听神旨意的人。很简单，现在呢，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就这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学，在家里面教导我们的儿女，现在你不期待这个学校能够把你儿女教好，这里在美国没有道德教育。你在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也许还讲一点从前的东西，什么也什么，讲一点什么礼义廉耻啊，讲一点思维八的，讲这些东西，但是在这里没有，慢慢你看见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我们的儿女，他那个整个价值的观念和帖撒罗尼迦那个圣徒没有得救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如果有一个孩子在你家长大，你不要要求他太多，但起码你要告诉他说，你要做一个遵守神旨意的人。那么怎么叫做顺服神的旨意呢？一个最简单最简单，做父母的一定要叮咛他的儿女要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保罗 不过不要忘记，保罗这样的教训呢，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们那个性情的本能，根据基督生命那个本能。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照着这个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的要求的话，那个结果一定是个结果。不过呢，那个道理他们讲不出来，那个到底怎么关联的讲不出来。我们知道有神创造，所以老鼠啊不见得都不可爱，有一种鼠叫银鼠，这个它这个毛啊是银色的，所以很多人都很想就是把出去抓到这种的银鼠，然后拿去卖钱，卖很贵的钱。这个银鼠有个特点呢，就是它有洁癖，就是它非常非常爱干净，非它不能容忍一点点的污染，它不能，这是它的性情，这根本是它的性情。那么这些要捉拿他们的人呢、啊、怎么办呢？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就是他们被追赶的时候，银鼠被追赶的时候，他本能上一定是往回家跑的。那么等到他一回家跑以后，这个事先这个猎人呢已经在那个洞口啊放下很脏很脏的东西，那现在是很重要的考验。他明明是往回家走，那么他有一个办法，就是他越过这些很脏很脏的，他可以回到家里，他就安全，他只要在洞里面就人再也赶不上他了。但是最后呢，他需要决定他到底是要宁可死宁可流血呢，还是真的是最后往洞里走。那么神创造银鼠啊，在它里面装了几个软体，它有个本领，那个本领是什么？就是它宁可流血，它绝对不回家走，它最后是面向猎人去的，一直到流血为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银鼠它的血呢，是为着它的清洁而流的。那我们不要忘记，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在我们里面都有这种的。都有这种的本能，就好像我们说有人爱护自己的羽毛，那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爱护自己的羽毛。就像这里所说的，要怎样，要各晓得个人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好，如果你把身体守住了，这就叫圣洁；如果圣洁了，这就叫遵行神的旨意，就完了。那遵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讨神的喜悦。你看一路上读下来的，你看这个第四章，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教训，那保罗的教训是什么教训呢？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你看，一蒙恩得救以后，保罗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应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那他们已经行了，然后保罗说，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那这就是保罗在这个特点，他们已经有了，保罗说你们还可以更好，你们不是讨神的喜悦吗？现在你们可以更讨神的喜悦。所以这里不光讲一个幼嫩的生命，而且告诉我们这个生命要长进，不是说在讨神喜悦完了就毕业了，没有，乃是告诉我们在讨神喜悦这件事情上可以更加勉励，你们现在所行的可以更加勉励。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要成长，要长大的，不要以为说你做完一件事就没有了，不，你看见说他还要更加的勉励。然后下面才讲到说，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保罗发命令了，那命令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所以你看，神的命令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你们成为圣洁。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守住自己的身体。怎么守住自己的身体？就是用圣洁和尊贵。所以你从这些地方来看，你晓得保罗实实在在很忍耐。对于婴孩，对于小孩，你一定要他知道的不多，他就知道那么多，你一定要用他的程度，用他的程度，然后呢，你盼望他能慢慢慢慢长，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多很多的耐心。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用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父亲教我小袋鼠，教我教袋鼠，我只要什么地方一错，他就打我一个头，再错就打我这个头。那这个实在他的要求太高，他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是少年人，那这是什么？这是父亲的要求。所以呢，父亲对我一点忍耐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不需要忍，已经长大了。你现在呢？这个你难道不懂吗？不懂不行的，不懂就要敲个脑袋，再敲一下。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受那个影响，但是那个的确小的时候是这样。所以，但是呢，你对于小更小更很小，我想我父亲，我虽然不知道那时候情，但是你可以晓得，那个时候他一定是满了忍耐，满了温柔的。但是一个孩子长大了，他到了一个程度，他如果不知道，那么这个时候父母就不容易忍耐。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是不同的。所以你看见了保罗。保罗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所以这些地方，我想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是不是？那么我再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你看，这就是保罗怎么会在这个书信里面，很明显的是就着他们的程度来帮助他们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五章第十六节，这个大家常常很熟的一段圣经。十六节最短的一节圣经之一，要常常喜乐啊！所以如果人家考你说圣经里面哪些圣经是最熟的、最短，能不能背得出来？你最好可以背两节，一个是耶稣哭了，还有呢要常常喜乐，这个一定会。所以这是很短很短圣经节啊，要常常喜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住的祷告也很短，所以这个已经三节圣经都会了。然后下面呢是凡事谢恩，总共就有三件事情啊。当然如果再加上上面也可以，但是最少有三件事情：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保罗又把那个旨意讲得清清楚楚。现在你只要做到这三件事情，你就知道这，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光是神的旨意，神是在基督耶稣里定的，而且是他已经定好、决定好了，这就是他的旨意。拿旨意的最少三件事，要常常喜乐，所以这是神的命令。第二呢，不住的祷告；第三呢，凡事谢恩，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环境。这几天天气忽然又转冷了。啊，你千万不要说天气真糟糕，那就表示你没有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就是说这个天气不好，感谢主。你看见说为什么主一定有他最好的美意，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凡事谢恩。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不要讲长篇大论，讲太多。你看看一个出蒙恩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一刚开始，第一他圣洁，守住自己的圣洁，用尊贵和圣洁。然后第二呢，常常喜乐；第三，不住的祷告；第四，凡事谢恩。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功课可以学。不住的祷告，到一个时候他犯罪了，他就祷告不下去，他觉得好像离开主很远，他必须要认罪，然后呢，教宗才会。他如果从来没有学习不住的祷告的，那你看见他就不觉得失去交通有多么可怕。这里的祷告不是定时的祷告，不是早晨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住的祷告，意思于像什么？就像那个电车一样，电车的电呢一直是跟线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向主祷告，都可以把我们心中所想来告诉他。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我们除了定时的祷告之外，还应该有不住的祷告，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把我们所需要的来告诉他。那么还有呢，就是凡事谢恩，不管什么事情，不管是晴天或阴天，不管是阴云满布或者是艳阳高照，不管什么样的情或者晴空万里，你感谢主，我们都能献上。 所以这就证明说，我们的感谢神非常大，这是他很旨意的一部分，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神的旨意。这里没有讲很长篇大论的道，但是如果我们许多时候不喜乐了，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我们没有遵守他的话。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不住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错了。还有，如果没有凡事谢恩，那表示我们又和神的旨意脱节了。所以弟兄姊妹，慢慢的你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以后，那么然后对神的旨意的观念就来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遵循神的旨意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像小朋友，他刚刚开始觉得爱妈妈是把个芝麻给妈妈吃，是一件事情，这一个芝麻。然后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妈妈叫他，你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他也把东西捡起来。那么慢慢的，他就知道他所以这样做，因为他不要妈妈不高兴。那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这个孩子就慢慢的长大，这个生命就慢慢的长大。所以我想很清楚，我举这几个例子，弟兄姊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是保罗是用这种题材来描写。然后他怎么他然后我们看见他所注意的就是他们怎么能够在恩典中长进。他已经很高兴了，他说我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那这个你们都做到了，但是呢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属灵的光景可以更进步的，你们不是常常喜乐吗？在常常喜乐这件事可以再上一层楼的，你们不是凡事谢恩吗？在凡事谢恩这件事上可以再上一层楼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怎么对待比他更年幼的。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帮助我们家里的孩子呢？我们现在不要说这个孩子现在受社会这么多影响，那么起码父母的责任应该是最大的。我们有没有一个一个为他们祷告呢？威斯里·约翰的母亲一共有19个儿女，他常常他有的时候他最少要和一个儿女最少谈话要谈半个钟头以上，所以他认识知道每一个人，而且和每一个人都单独的在一起一同祷告，然后呢就告诉他们，然后呢就把神的旨意告诉他们。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照顾比我们，我们以为说讲道就可以，以为讲道就解决一切，不是。你看见保罗是最会最会讲道的，但是呢现在你面对着幼嫩的生命，你看见你需要你不加倍的忍耐，要帮助他们，要一个一个的这个成全他们。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就是这里，你如果读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很明显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两本书。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提一下，稍微提一下到底保罗在具体上我们看是到底怎么帮助他们。我们从这个书信上就看得很清楚。我们先读几个地方圣经，比方说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弟兄姊妹，这句话很特别，你如果就是它背景来说，这个在人类历史里面第一次有人写信给教会。而当保罗写信给在帖撒罗尼迦的圣徒的时候，他要称呼他们，他怎么称呼他们？后来很容易，因为已经称呼过了。比方说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写罗马书，写哥罗西书，这些后来就容易了。但是我们知道万事开头难，所以保罗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他写信给教会，写信给一般圣徒的时候，现在你怎么称呼他？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在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称呼，第一次称呼一般的圣徒，称他们做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不知道帖撒罗尼迦到底有多少人，但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现在保罗让他们看他乃是写信给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在希腊文里是很清楚的，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教会啊，乃是蒙召出来的会众，蒙召出来的会众。这些人呢本来聚集在一起，那这些人本来在那么这个是有背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词是希腊的词，那么因为是希腊的词呢，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在希腊他们呢，他们是这样，他们在有很多很多公民，然后他在很多很多公民里面，他就选招出几个人来，然后呢在一个大的建筑物里面，常常在戏院里面，然后呢就开会，那这些就成为市民的代表，这个就成为这个国这个全国的各种各样的代表，他们通通聚在一起。所以呢这些蒙召的人把他们一个一个，本来他们也叫种田的，本来他们要做这个做那个的，但是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现在这个城这个城呢需要做许许多多的事，要有人来注意到他们，要需要来管理他们，所以谁来顾到他们呢，那么就把这些人就叫到戏院子来，他们就聚在一起，然后他们就谈论这个城里面许许多多的事。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称这样的人叫做教会，所以这个词呢是从那里来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保罗那个时候，这个旧约的圣经已经翻成希腊文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门徒们当初也用这个字。那么尤其什么呢，尤其是当你读到旧约的时候，尤其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好好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看第三十八节，第七章三十八节，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这人就指着摩西说了。那中文是在旷野会中，其实这个词不要忘记了，在这个词呢，圣经怎么用它呢，事实上在原文就是教会。所以呢那人曾在旷野的教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同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这什么意思？原来你记不记得，这是西乃山下的故事，以色列人他们本来在埃及，那现在呢神把他们从埃及把他们招出来，招出来以后呢，神和他们约定好，就在西乃山要和他们相会。所以等到这两百万人他们在西乃山下与神相会的时候，那么现在斯蒂凡怎么说呢？那就是旷野的教会。那现在我们就有点糊涂了，这个教会不是在使徒行传，不是教会，不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是在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是在这个使五旬节的时候诞生的。那么在五旬节以前教会还没有诞生，为什么圣经用教会这个字呢？现在我们才懂得，原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聚在一起，那个就是教会的预表，用他们的情形来说出今天教会怎样从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经过。所以现在大家就懂得了， 现在为当圣经里面我们的主说，我要在这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他所用的字就是这样的一个字。那么从预表的眼光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这些人原来在世界里面，在埃及里面，结果呢神把我们呼召出来，就好像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他们本来是拜偶像的，现在神把他们呼召出来，他们聚在一起，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希腊公民聚在戏院里面，他们在那里开会一样。那么你这样的一个聚集，在希腊文里面称它做教会，称它做教会。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斯蒂凡懂得，所以斯蒂凡当他读旧约圣经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他把在西乃山聚集这个情形称它做教会。那么希腊人呢，当他们在一起在戏院子里面代表整个市整个所有这个城里面的人在开会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希腊文就称他什么，就称他的教会。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教会不错，但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个怎样的教会呢？所以你看嘛，这就是圣灵非常的小心。所以你看这里怎么说，我们来看，我们再回到帖撒罗尼迦，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你看这个教会和希腊的希腊人用法不一样，希腊人用法是用在开会，是为着大家公众的利益，他们在那讨论一些事情，这不是这里所说的，也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聚在一起，也不只这么来说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教会，这里是蒙召出来的会众不错，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两个前提的。只有在这两个前提，所以每次讲的教会，你不能光讲教会。在这里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是写给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是在帖撒罗尼迦不错。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呢，有一般人被呼召出来，就好像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里面，在希腊人中间已经有一个教会。那我们不要忘了，那个教会是属地的用法，就是他们的当初的用法。现在圣灵把那个字用过来，拿过来，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帖撒罗尼迦那里，神就呼召那些已经离弃偶像归向神的人。那这些人聚在一起，那聚在一起，他们就是这里所说的教会。那他们特点在哪里呢？特点第一，他们是什么呢？是他们是在父神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一面他们在父神里，他们有一位父，那位神就是他们的父，然后他们有一位主，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每次讲到教会里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一般蒙召出来的会众，和希腊人和犹太人他们都不一样，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同样有一位父，他们同样有一位神，就是他们的父，耶稣基督呢就是他们的主。所以这样的一般的人，就是保罗要写信给他们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教会不是个房子，教会乃是指着这些蒙召出来呼召出来的人。但是教会不止如此，教会是不是教会，你要问他是不是他们同有一位父，是不是他们同有一位主。而基督耶稣呢，耶稣基督呢就是他们的主，神呢就是他们的父。因为神是他们的父，所以你看这个乃是神的家。你看你这很明显，教会是神的家，因为你看他们同样有一位父亲，那可见他们都在一个大的家庭里面。所以立刻在这里你就知道说，因为是在父神里的教会，就证明教会什么？教会乃是神的家。但是不止如此，这里给我们看教会要长大的，等到教会长大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在基督的学校里。所以你看他们一同有一位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就是教会。所以你看见吗？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圣徒的时候，他看见因着他努力传福音，结果你看这里这一班人不光得救了，但这些人聚在一起和世界上那些所有社交的团体都不一样。许多社交的团体，有的是同学会，有的是同志会，有的是同乡会，但是这里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乃是神的教会，乃是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所以你看见圣灵保罗当他写信给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所以他很小心，他没有说写信给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如果光这样的话，你就会想起希腊人的那些，不是。那么如果光是在父神里面的，那么旧约是如此。旧约你看见说是神呼召那些人来到了西乃山与他们相会，但这些和犹太人的聚集不同，和希腊人的聚集不同，这些人你看见乃是蒙恩得救的，他们不光是在父神里面，而且也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教会。然后下面呢，就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然后保罗就问安了，问安的时候他总是你看每封信都如此，恩惠平安归于你。那这是保罗的习惯，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每次他必须要提到恩惠和平安。恩惠就是恩典，我们今天蒙恩得救，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喜，我们乃是恩上加恩。所以当我们彼此问安的时候，你不能不忘记，你没有办法忘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就是保罗问他们的安，乃是根据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他们这些人都是恩典，都是恩典的，这个他们都是接受恩典的一般人。那么这是一面，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平安归于你们，因为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他把赦罪的平安给了我。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基督徒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在他身上有恩典，第二个特点呢，在他身上有平安。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标志，是我们的记号。那么所以难怪彼此问安的时候，就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我帖撒罗尼迦后书又加上一点，你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这个帖撒罗尼迦第一章呢，也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这几句话都对的，都一样的。然后呢，在神我们的父，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呢是父神，父神。那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的父，有的时候讲到我们的父。那么在前书呢只讲父神，但在第一章呢就讲到说，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那这个思想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恩惠，什么是平安。然后你看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可见这个恩典和平安是有源头的，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个恩典和平安乃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典当然从爱来的，神就是爱，所以呢神就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那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了平安。所以你看见吗？很明显保罗呢，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谁写信，是谁写信给什么人，受信人，然后一定问安的。那这个几乎是保罗写信的一个习惯。不过当你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跟第二章，你有没有注意到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保罗没有说他自己是使徒，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两卷书的特点。等到你读到以罗马书就不一样，我们看看罗马书好吗？回头看罗马书，你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拜传神的福音。所以现在你看见保罗写信，乃是以使徒的资格来写信给罗马的圣徒。那我们再看加拉太，看加拉太，加拉太第一章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所以你看在这里不光讲保罗，在这里讲了做使徒的保罗，你看见没有，很清楚的。然后你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所以你看很清楚，这里明明讲的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所以保罗不只讲到他自己，保罗也把他职分那个头衔告诉我，把那个职分的头衔告诉你，他的的确是使徒保罗。你看见说主耶稣圣灵是打发他出去把福音送给人，所以这是哥林多前书。然后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哥林多后，保罗一开始写信就告诉对方说他是使徒，他是以使徒的资格、使徒的身份来对他们说话的。但是不，你看见这个帖撒罗尼迦就不是。帖撒罗尼迦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知道说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人认知道他是谁，他就是个弟。所以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教会。那么第一章是贴前是如此，贴后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一切都不是正式，都不是官方的，明白吗？这里你看见保罗不是把我们带到学校里，保罗不是把我们带到衙门，不是把我们带到机关教会。我们知道教会乃是神的家，所以当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服侍他们的时候，你看保罗根本没有提到他自己的职分。所以我想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就知道说保罗是在什么情境。现在一切都是讲生命，但是很可惜，人今天要什么？人要职分，人要外面看得见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生命乃代表我们的实际。那么不错，等到教会光景正常，等到生命成长的时候，保罗要提到他的职分，没有错。但是当你生命没有到那个程度，现在呢，你现在如果保罗就又以使徒的资格来对他们说话，以教授的资格来对他们说话，你看就把那个生命就压垮了。所以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今天难处我们一讲到教会就讲到教会的次序，我们就讲到使徒，就讲到长老，就讲这个那个。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忙着设立长老，忙着这个使徒，专门做这些事情。你看见我们忘记了，今天的情形呢，需要和我们的生命成正比才可。所以当生命又嫩的时候，我们一切都要讲真实的情形。那个地位并不重要。当然等到教会光景正常了，那么当然，所以那个时候你后来你看见保罗写信也写给教会的众圣徒，写给教会中的监督，那原因很清楚，因为教会已经成熟。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地上所有的组织，你只要把位置排好，你只要把长老排好，把使徒排好，教会就成功了，不是。你看见说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它是从里面长出来的。所以当教会缺少生命的时候，当教会荒凉，就是教会生命漏掉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不是要恢复这些外面的东西，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很清楚，当教会荒凉，就到了使徒行传，不是到了那个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约翰那个七封书信啊，根本就没有写给长老，因为教会已经荒凉了，也没有写给监督，只是写给那个教会的使者，意思是指说那些教会中的得胜者来说，当大家都荒凉，大家都不负责任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仍旧像父亲一样，所以这些人呢乃是教会中的使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到这个哥约翰一书的时候，你看见教会那个时候就不再提起建筑，就不再提起执事，就不再提起众圣徒，没有了，这些是教会正常的时候。当教会荒凉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提起父老，提起小子，提起这个提起少年人，还有提起小子。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你得所注意的不是外面的东西，所注意的就是里面必须有那个实际才可以。如果生命跟不上的话，你把一个人放在那个位置上，结果没有用。你知道一个小孩子他没有长大，他可以穿上警察的衣服，也可以拿警棍，他可以那指挥交通，没有人听他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难处呢？就是很多人都是穿起警察的衣服，拿着警棍就做长老了，就做执事了，就做这个就做那个，结果别人能听了，别人不佩服。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基督徒在教会里面，那个顺服是从佩服来的。这个佩服从哪里来呢？佩服乃是从基督的生命来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服在基督的权下，人就能佩服，人觉得这个人的顺服是那么决定。那个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了，当这个人说一点话的时候，就容易被人佩服，容易被人接受。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把位置通通放好，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在家里也这样，家里也是讲位置，那么丈夫是头，妻子呢一定要顺服的。所以什么时候呢？妻子不顺服的时候，丈夫就提醒他，圣经明明告诉我说，圣经明明说我是你的头，你要顺服我。那其实他忘记了，什么时候他这样说，他已经不是头了，因为他已经没有服在那个基督的权柄底下了。所以当你讲那个话的人，也就是不佩服了。所以我们要看见吗？不光丈夫学功课，妻子也学功课。所以等到有爱的时机，有生命的时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很自然的，那个头是在爱里面做成。那么妻子的顺服也不是勉强，也不是奴隶式的，乃是一个爱的缘故。所以教会里面今天你不能把它变成一个组织的东西，不能。如果大家今天一直注意这些外面的东西，你知道现在很流行的，就是说很流行，如果知道什么地方人数增长很快，特别那些人专门是讲细胞教会的，那么好了，你看很多人就派，好就派到那里，到那里去学，好像去取经一样。那弟兄姊妹很稀奇，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神能够用一些方法能够带进一些祝福来，但你一学就不行，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学来的。像韩国盟主那么大祝福，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们早晨5点钟都不到，有许多弟兄姊妹就为着他们的复兴在那祷告，祷告了多少年，你看神非听不可。今天我们光学元素很多，光学一些办法，我们到早上9点钟才起床，你想想看，这么复兴怎么会带进来？复兴当然带不进来。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学一些方法。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摩尔维亚教会大复兴，啊，的的确确是历史上很大的复兴，那个复兴影响一直到今天。那么这个摩尔维亚教会的大复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一天24小时每个时候都有人在那祷告，他们一共找了每天找了48个人，每一个人祷告半个钟头，然后是全天候的，每一个时候你都知道有人在那里祷告。那么他们这样祷告，一共祷告了多久呢？一共祷告了100年。许多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做，100天了不起了，难得是100年。 所以你想想看，怎么会不带进一些复兴呢？所以今天我们忽略的生命，我们只注意到外面生命所发生的事，外面是很像不错，但是里面没有生命。所以你看，你今天呢，你无论到人家客厅里面去，你常常发现很多的话都是假话，但是真的假的根本分不出来，分不出来。那今天教会的光景也是这样。所以到底这个有两种方法可以叫芳香能够播出来，一个撒一点香水味道就出来了，还有呢，你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它自然有基督的馨香。那今天很多的教会都是撒香水的教会，你看见吗？你一进去你闻到一点的香味，但那是基督的芳香吗？不是。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很诚实的活在主面前。今天教会不是做给人看的，有一天真的主要真的主要和我们算账，主真的要为我们试问的。今天主把一些羊群托在我们的手里，我们怎么照顾他们？所以我们要看见，这是保罗。保罗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些东西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从生命里面长出来的。所以你看见保罗一开始他从来不讲他自己的地位，他也不说他自己是父亲。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时候他要说我是父亲，就是太凄凉了。一个家里母亲就是母亲，父亲就是父亲。所以今天呢，教会可以没有，今天教会可以没有长老，但教会的确需要有父老。有许多人的确像父亲一样，这个需要我们求主兴起他。所以教会没有长老今天不需要紧张，但是教会如果没有父老，这就需要紧张。当然等到教会的光景正常的时候，当然有长老有建筑有执事，这个是很正常很美的情形。但是不要忘记，永远是生命在先，然后其他就加上去。因为什么呢？因为教会乃是个生机体，是基督的，是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它是个生机体。它不是没有组织，它有组织，那个组织是从生命来的，不是外面加上去的。它那个香气是从生命来的，不是外面浇进去的。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到底帖撒罗尼迦教会是怎么长大的，弟兄姊妹，你要在你怎么样读这两章圣经，你也读不出长老来；你怎样这两章，你怎样两章圣经，你也读不出执事来；你也读不出这个，你也读不出这个使徒来。他们的确是使徒，但是呢，在弟兄面，尤其在婴孩面前，婴孩面前，你想做父亲的，如果整天在婴孩刚刚生下来两三个月的，你拿个履历表告诉他你拿几个博士有什么意思？所以问题，弟兄姊妹，今天这些都是等到生命长大以后，我们并不走极端，但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在这一段时间里，你看保罗他所注意的乃是生命的成长。许多时候权柄的东西会把这个把它压垮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有的人不是不劳苦，有的人也劳苦，有的人也殷勤。他用了太多的权柄，结果你看就把很多弟兄姊妹就一个个就压垮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个生命是需要彼此扶持的。所以保罗说他是怎样的？保罗说他是在他们中间垂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婴孩一样。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到我们还是再往前看一步。那刚才我们第一节已经看完了，那第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很有意思啊，保罗的书信在问安以后，大概每一封书信问安以后一定是感谢，非常有意思。那为什么感谢呢？感谢就是感谢神已经做了，感谢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保罗不在那里，但是有一些成果出现，所以呢保罗在那里感谢。 所以每次保罗这样的感谢，就是感谢神在保罗身上，神在写信的对象身上，在圣徒中间所做的工作，所以他就献上感谢。那只有两本书是例外，在整个的教会书信里面，只有加拉太书是例外。加拉太书那次保罗是受刺激的，因为这些人很快的就离开了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那种光景啊，叫他来不及赶，叫他立刻就来到问题的症结。所以你看那次保罗没有感谢，这是很少很少很少很少有的解释。那么同样的，在个人的书信里面是提多书，保罗没有感谢。所以你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个原因的，在普通的情形底下，你知道保罗写信给对方的时候，一定想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他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主。所以你看保罗说凡事谢恩，他自己就是常常感谢的，他为着神在他自己身上所做的，为着神在你帖撒罗尼迦身上所做的，他怎样，他要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常常做感谢。所以我常常想，你们如果在座有人是为主说话的，我觉得有一个题目就很有意思了。有一个题目就是你把这个十三封书信的感谢通通把它读过，然后你看看这个感谢保罗感谢什么，他的感谢都是有内容的。许多时候我们的感谢是没有，是空洞的，是广泛的，是没有内容的，但是保罗不是。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保罗不在，这个出生的婴孩有好消息，如果保罗不在，他们能够长大吗？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没有，保罗有所感谢。那保罗怎么感谢呢？他说，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所以你看见保罗他不光是个祷告的人，也是个感谢的人。那么而且呢，你动不动，你看见保罗他是一直活在神面前，他说在神我们的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这个人，你如果仔细读帖撒罗尼迦，你说他怎么会，你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看见保罗这个人根本一天到晚他就是活在神面前，他就是在神面前，没有离开父神的面。所以呢，当他在神面前的时候，他就想起神在哥林，在帖撒罗尼迦所做的事。他说，所以不住的纪念你们。那么，你们纪念什么？想到什么？下面三件事情：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所存的忍耐。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不需要保罗教导，每一个基督徒有三个基，有三面最基本的生活，这个我们称它做最基本的生活。一个是爱的生活，一个是信心的生活，一个是安心的生活，还有一个是盼望的生活。意思就是说，不管一个人蒙恩，刚刚你看很清楚，你看见没有？一个做母亲的，他非常感谢，他非常感谢学校对他孩子的培养，因为现在他的儿子要毕业了，所以母亲有很多要感谢。所以你看见吗？当一个人，当许多人有成就或者得到什么奖的时候，他很自然要谢谢许多人，原因就是因为在谢谢的背后代表这里已经有些成就。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保罗离开了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么帖撒罗尼迦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么帖撒罗尼迦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保罗来感谢的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是什么？一个是信，一个是望，一个是爱。所以不要忘记，最基本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第二就是爱心的，第三就是盼望。这什么意思呢？信心是指着过去的，过去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我们相信那一刹那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我们就持守这个信心。那现在呢，乃是爱心的劳苦。如果我们有信，我们很自然就爱，爱就是那个信心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面有信心的功夫， 另一面呢有爱心的劳苦。然后呢不要忘记，就是将来说我们有个盼望，这个盼望怎么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那么很明显是指着他再来说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盼望，因为这个盼望我们就能够忍耐。所以现在明白吗？不光是信，不光望，不光爱，这个信呢而且是信心所做的功夫，这个是很大的矛盾。原文就是工作，既然是信心就没有工作，因为信心本来就是恩典。但是不，如果你真相信，这个信要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呢是信心所做的功夫，信心也做事，他所做的那个功夫那个工作是叫保罗要感谢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信心也好，爱心要盼望要都有人都有表现的。你怎么知道你相信了？因为你有行为，没有行为的这个，你的信心和行为是互动的。所以如果信心结出果子来，人家就可以看见信心所做的功夫。第二，爱心所受的劳苦，如果有爱的话，它自自然就是劳苦。这个劳苦不光是工作，这里劳苦就像母亲一样，你看见吗？为了生命长大，他很自然在那劳苦。然后盼望就是指着将来，盼望那我们就盼望，我们知道那个表现什么，就是忍耐。忍耐什么意思？忍耐就是说，今天我们虽然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现在能受一点的委屈，现在我们能学一点功课，现在我们流一些的眼泪，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你看见说，信望爱就支配了基督徒，是从一蒙恩得救就开始的，并不是蒙恩得救多少年以后才有的，没有。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三样东西是不需要教的。这里给我们看主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一面是为了过去的，那是信，但他今天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我们就能把自己给出去，我们就能爱，这就是爱心的劳苦。那么同时呢，因为我们等候主回来，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那么不光如此，我们今天服侍神的儿子，就像保罗服侍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们知道说，这些人他们的生命要长大，到了有一天能够站在主耶稣来的时候，能够站在他面前。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是保罗的荣耀和保罗的喜乐。现在不光儿女长大了，而且儿女们个个都拿得出去，这些儿女就成为父母的冠冕，就成为父母的喜乐。所以这里讲到生命的成长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保罗在四组的书信里面都讲到兴旺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前后书讲的信望爱。那么在这个在什么在这个第二组也是这样，然后第三组也这样，第四组也这样。所以我想今天给大家的功课就是回去啊，你们把这个四组里面的信望爱都把它找出来，然后你们对比一下，同样是讲信望爱，但你看深度就不一样。那不光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讲信望爱，你看这个后书也是如此。你看看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你看又讲到信心，然后下面呢，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那么不要忘记啊，前书是讲信心的功夫，现在呢讲到信心格外增长，所以可见这个生命一直长大。然后呢，本来是爱心的劳苦，现在这个爱心的非常的充足。所以你看，不光信心要长大了，而且爱心也长大了。那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一切的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 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能经过一切的逼迫患难呢？因为他们不只有信心，还有存着什么忍耐。那忍耐从哪来？是猛忍耐是从盼望来的。因为有盼望，所以他们能够忍耐。所以第五节说，这正是因为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能走十字架的道路，许多时候主能擦干我们眼中的眼泪，没有别的，因为我们有个盼望。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可以说是基督徒信仰的三个大的基石，最重要的基础的石头。不管你看见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多幼稚，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可以感谢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在他们里面。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如果你要一个基督蒙恩得救以后，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见说，信已经在哪里，爱已经在哪里，望已经在哪里。那这个时候，因着圣灵的工作，你看见保罗就能够把感谢就能够归给我们的主。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那今天事实上我们只讲一节到两节，以后我们不会这么慢，这么慢那就真麻烦了，那就是天上我们就要讲很久。不会，我想我们呢重点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见说这本书的特点，那么给我们看见每一个基督徒那个生活基本的点，就是信和望和爱。那保罗在哥林多十三前书十三章也是提到这些，也是提到这些。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生活是一开始就有的。所以如果你要问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是信是望，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在第一个阶层里面，到了临前临后就到第二个阶层，然后到了哥罗西书就到了第三个阶层，那么到了提摩太前后提多书的时候就到了第四个阶层。所以你看这个生命就慢慢慢慢的就长进。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觉得甘甜。虽然这是短短的两封书信，但是里面我们看见是何等的丰富。所以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这里默想的时候，你就把这些宝藏分给我们。所以我们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继续把我们带领，叫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我想我没有什么报告，我们就散去。如果大家愿意到书上看一下也很好。那么如果大家还记不得那个网站的那个网址的话，可以到书摊上去拿。